西区去服侍，他就吩咐我接续他过去这些日子的交通的题目，就是啊要交通国度的见证人。我很想这个改变一下我的唱腔，这个声音啊，让弟兄姊妹们啊可能啊觉得又严肃又嚣张，所以我很想温良恭俭让，但是啊里头又有感觉，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就做什么样的人。如果让弟兄觉得这个我这个话语不够温柔，请你在主里多多包容。那今天早间我们的人数也会少一些，我们有好多亲爱的圣徒们回台湾去投票了，我们有好些圣徒是投马英九的票，也有可能有一些的圣徒投谢长廷的票，但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里啊不分蓝绿，没有蓝绿啊，这个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回台湾去投票的也不会啊太兴奋，也不会太沮丧，我们盼望他们快快回来，让我们知道他们在台湾是不是传了福音因为啊我们提到国度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都有一个特点，福音，传扬福音是他们的第一要务这个今天我们都拿了手上的纲要，我们看见今天早晨讲国度的见证人是第八个，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叫做以巴弗。那么弟兄姊妹就说，好像啊前个礼拜不是才交通过以巴弗，哦不，那一个是叫做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头。那么我们啊读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给我们介绍有一位叫做以巴弗的，那么我们翻查考一下，这个以巴弗就是以巴弗提的缩写，但是啊他不是同一个人就好像在我们中间有叫 Timothy 但是也有的弟兄他就叫 Tim 就是 Timothy 就是 Tim， 但是啊叫 Tim 的他跟这个 Timothy 不见得是同一个人有的叫 John 那我们亲爱的建经弟兄就叫 Johnny Here comes Johnny， 这个 Johnny 和 John 不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名字就是他的缩写。那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看看这个以巴弗这个人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早间我们交通到耶稣上了彼得的船，以后彼得成了教会的带头者，以后彼得在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上发挥了极大极可观的作用他是一个非常显明他恩赐的人。我们也提到使徒保罗保罗不得了，他对主的认识，他所看见的异象，他对教会的带领，他所有说话记载在圣经里给后世的帮助，这一个不得了。我们看见约翰这个约翰他能啊有这样的亮光，写这样的异象，写出了启示录，他有这样的认识，他能够写出约翰福音，圣经里最伟大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使徒约翰的手笔。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些大人物，圣经里的大人物，新约里的大人物，也必须有一般忠心为着主劳苦在那里奋斗，在那里祷告，而且隐藏在幕后的， 这一班人的扶持，这一班人的托住，才能叫保罗的执事，才能叫彼得的执事，才能叫约翰的执事顺顺畅畅的显得出来。过去我们的弟兄带我们看圣经里头这一些不太起眼的人物，是从斯提凡开始，是不是呢？斯提凡我们都还熟，斯提凡圣经啊告诉我们，他是被啊拣选出来干什么的呢？到厨房烧菜，管饭食的。但是你可别小看啊，我们的天然的观念啊，到厨房啊干活啊，那大概啊他没有什么属灵的亮光，没有什么属灵的经历。但是斯提凡不一样，圣经记载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那一篇讲章，他对神的话、对真理的认识，那是透彻的不得了，透彻到一个地步啊，以至于这些听的犹太人、这些祭司、这些这个经学家、法利赛人受不了，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但是斯提凡他毫不在啊这些事上退让。他照样照着圣灵所感动他的，照样照着他所认识的，在那里啊所种的话。好，他被石头打死了，他临咽气之前，他在那里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身上，他们身上。因为斯提凡这一个人，他认识所有一切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他和人之间的见解，不是他和人之间的恩怨。这个斯提凡，圣经在使徒行传啊提了他一段，没有多提什么。然后第二次加森弟兄给我们点出来一个人叫菲利，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国度的见证人，我们可能听过、啊、就忘了，我们现在回想一下。第二次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点出一个人物叫菲利，这个菲利当年也是和斯提凡一样被拣选出来负责饭食的，但是这一个人也是被圣灵充满，并且受圣灵差遣、听圣灵调度的一位。所以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故事，你就知道菲利啊，他有一次在旷野遇到一个、啊、从这个非洲埃提阿伯来的太监，这个太监很有心啊，来寻求主。但是你知道，在旷野的路上，啊，四周围空旷一片，他在车上读以赛亚书，读也读不懂。哎，巧啊，圣灵就感动菲利说：“你呀、啊，到那里啊，你看啊，那里有一部马车经过啊，啊，那里头有人，跟他传福音去。”圣灵毫不讲理由，毫不提疑问，他就照着圣灵给他的感动，到那部啊马车旁边，就就近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向埃提阿伯太监啊传福音，把埃提阿伯所不懂、太监所不懂的经节给他解明了。哎呀，这一下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他说：“哈，我受浸，我马上受浸啊，这里有水，对不对啊？我就在这里受浸。”所以你看啊，菲利他就啊照着圣灵给他的感动，在那里给埃提阿伯的太监受了浸。受了浸之后啊，圣经记载很奇妙，这个菲利啊就不见了啊，圣灵啊就把他啊一下提到别处去了。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啊，不因为啊菲利在不在就啊疑惑或者就稀奇，他没有。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很喜乐，我受浸了，我得了主了，我继续往前去，我管菲利到哪里，不管，感谢主。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菲利到了后来啊，只提了他一次，说是使徒保罗在困难的时候到这个菲利所居住的，大概是该撒利亚那个地方，到菲利的家里住了一段时候，菲利在那里啊不断的传福音。圣经记载菲利他有四个女儿啊，都是啊先知，都是爱主服侍主的啊。就这样，圣经里面没有多提菲利。但是菲利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啊，他爱主，他传福音，他忠心侍奉，他不求显扬，他隐藏。然后再下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讲到 那一个在大马色城里头的弟兄叫做亚拿尼亚。圣经里头有好几位亚拿尼亚，这一位亚拿尼亚圣经里也只在这个地方提了他。一个小弟兄，一个不起眼的，但是他照着圣灵的吩咐，遵从圣灵的指示去见这个使徒保罗，叫使徒保罗的眼睛得开。那个时候还不叫保罗，还是叫扫罗，他称呼他兄弟扫罗，主叫我来，叫你的眼睛可以打开，可以看见。你不要小看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我绝对相信有许多隐藏的亚拿尼亚。我们如果真在教会生活里有心和圣徒们交通，我们都要发现神使用许多隐藏的这样的圣徒成为教会的祝福。然后再下去我们就看见是谁吕底亚，有一位卖布的女子。这个使徒保罗是在腓立比城这个城门口，在一个大概是祷告会的场合里面认得了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这位吕底亚心里就火热，他心里愿意这个跟从主，他就相信主，而且他信了以后告诉这个保罗和他的弟兄们，他说你们若是真认为我是信主的，到我家去坐坐。他愿意把家打开，他愿意接待圣徒。圣经里对这个吕底亚也没有太多的琢磨，但是告诉我们这一位他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被圣灵烧得火热的一位，他真是爱主，并且我们知道推牙推拉城就一直在传福音，福音的门也因着吕底亚打开了。在下面我们看见希拉，是不是呢？希拉是保罗佩达的同工，是保罗传福音的伙伴，是保罗他一路走来忠心不离的一位神的仆人。那我们知道希拉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和保罗被下在监牢里的时候，你知道下监牢之前他跟保罗一同的被棍打。我们常常说保罗被棍打了多少次希拉保罗被打的时候希拉也一同被打打得全身是伤，但是这两位在监牢里的时候灵里刚强心里火热，他们在那里不但是赞美主，他们还唱诗赞美主。这个诗歌的声音他们两个的音量不比我沈弟兄小以至于一唱这个地都震动监牢的门都打开了，所有囚犯手上的锁链都脱落了。那这个监牢里头这些狱卒原来对他们是很凶悍的，原来对他们是大眼瞪小眼的，这一下他们慌了手脚。一看监牢门打开了，人手上这个锁链脱落了，大概保罗希拉都逃走了，他们就想拿刀来自杀他们正要这样自杀的时候，保罗希拉就劝住他，不只是保罗劝，这个希拉也劝住他不要伤害自己这个狱卒就跪在他们面前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圣经说我过去常常以为是保罗说，不是，是他们，就是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们，这句名传千古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我们口里常常引用的主的话，是希拉和保罗一同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但是希拉给我们的印象，他是隐藏在保罗后面的人，他是一个不求显扬的人，他只愿意跟从我们的主一生走窄路。然后我们的主我们的弟兄就提到以巴弗提，是不是呢？以巴弗提也只在腓立比第二章那里提过，说这一位弟兄是与我们的使徒保罗一同当兵的，一同做工的，在凡事上都与使徒保罗一同。 并且啊，他受差遣，他把这个保罗的虚用啊，天天的虚用去供应，以至于太劳累了，他生了病，病得很厉害。啊，全教会也纪念这样一位的弟兄，这样一位神的仆人。但是圣经里面对以巴弗提也只在那里提了一下。上一周我们的姊妹，我们的碧秋姊妹给我们介绍了一位人物叫做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啊更不得了。他在悔改之前是个贼。我们人啊在天然的观念里头大概都不太看得起他。但是感谢主，这位阿尼西姆他西款卷逃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在神主宰的权柄里啊，他从他的家乡就是啊哥罗西那个地方哗哒跑到了罗马。我一看地图，这个不简单呐、当年交通这么不方便啊，他带了、这个细软，带了金银财宝，要从这个地方啊，这个走海路到罗马，或者啊绕内陆到罗马，这个都是啊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人是天才，他怎么啊就以一个逃犯的身份就跑到了罗马，而且在神主宰的权柄下他就碰见了保罗。保罗在那个时候在罗马他也坐监牢，可能啊这个阿尼西姆啊他也被逮了以后啊就跟保罗关在一起，保罗跟他传福音，他得救了。那也有的说法，阿尼西姆早年在哥罗西也受浸信了主，不过啊信得不好，不过是个宗教徒，所以啊良心啊没有什么感觉，还是偷主人的财物。不过到了罗马碰到了使徒保罗啊，因着使徒保罗的帮助，这个人啊真的活过来了。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说法，我们感谢主，因着保罗的带领，这个阿尼西姆在主的面前真心的悔改了。这一个悔改就叫阿尼西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像保罗书信里面给腓利门的话啊，他从前与你无益，现在与你与我与教会都有益。我约略的查考了一下历史，在初世纪末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负责人啊，他就啊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保罗曾经给他一封的信讲到这个阿尼西姆，那么说啊，这个阿尼西姆他是在以弗所教会做了带领的长老，并且在以弗所教会啊显出那个恩赐来，并且在以弗所教会啊他那个功用不得了啊，与所全教会都有益处。这个是阿尼西姆，所以我们相信因着保罗在腓利比那一封的书写给腓利门的那一封书信，这个阿尼西姆从主人的手下得了这个赦免和释放，以至于他可以全心在教会里头发挥他的功用，阿尼西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以巴弗和阿尼西姆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关联。你知道这个阿尼西姆他是哪里人呢、他是哥罗西人啊。这个因为啊腓利门他是哥罗西教会的负责弟兄之一，大概是这样哈，我们啊合理的推论。那么听说当年哥罗西教会这个聚会啊就是在腓利门的家里，所以这个腓利门的仆人阿尼西姆跑掉了，我相信这个腓利门的心啊一定是啊很不爽，他也觉得啊这个又生气又没有面子，在家里聚会总是啊要叫啊阿尼西姆端水倒茶，对不对？哎，那来聚会的弟兄怎么说？哎，别阿尼西姆，你坐。哎呦，别提了啦，西款捡逃去。这个主人很没有面子。老实讲，财务的损失他可以忍受，但是啊，这个家贼啊，这个这么难防，弟兄怎么一问呐、我都不晓得啊怎么解释。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提的这个以巴弗他是哥罗西教会的建立者。我们查考 这个以巴弗这个人啊，这个弟兄大概是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啊有三年的时间，他在那里传福音，他在那里建立以弗所教会。啊，这个以巴弗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因着使徒保罗的带领，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以巴弗啊，他信得好，啊，他有亮光，他有属灵的窍，啊，他里面啊对福音非常的火热，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以巴弗啊，他就到离以弗所不远的几个地方去开展，去传福音。哎呀，弟兄姊妹，我每一次读到这个他的历史，我心里面羞愧啊！我这个信主几十年啊，这个传福音啊，别提了。但是这个以巴弗不一样，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哥罗西教会就是以巴弗的手里建立起来的。不只是哥罗西教会，他附近有老底加这个地方，老底加教会可能也是以巴弗建立起来的。在附近还有一个小城叫做啊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教会也是以巴弗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位弟兄，他虽然啊建立了许多教会，我们读他的一些记载，这一个弟兄以巴弗他是非常谦卑，他虽然劳苦，虽然摆上，但是他总是好像隐藏在后头。当我们读这一系列国度的见证人，发现在他们身上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不啊自我张扬，他们都在那里啊隐藏的服侍里头。好，我们看见以巴弗这样一个人，他也是从哥罗西啊出来的。那么他在哥罗西做了教会的这个长老，或者是教会的创立者，但是在他里面他总觉得他做的不够。好像今天我们早晨唱的诗歌啊，我们摸那个感觉，他总觉得他不够爱主，他总觉得啊他不够拼上。哎呀，到了一个地步啊，他有一个感觉，他需要寻求交通。因为我们知道在哥罗西教会当时有好些的难处，我们知道希腊文化的背景啊，希腊哲学的、啊、这个思想慢慢渗透到教会里头来，有许许多多的圣徒因着这些哲学思想，因着希腊的文化，他们对主的真理的认识就受了影响，被歪曲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那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哥罗西书，我们只是啊借着哥罗西书，我们等一下来看引出以巴弗这一位弟兄是怎样的啊一个人。那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经节我们如果有圣经啊，我们盼望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好，我们再啊继续多读一点好不好，第九节到第十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看第四章十二节，哥罗西第四章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好，这是使徒保罗 用几句话为他亲爱的同工与他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做见证。我们再看腓利门书第23节，腓利门书是非常的短，这个23节已经到了末了了。我们上次碧秋姊妹也给我们看过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第23节，我们一同念：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问你安。这个我们从这所读的几处经节能够看见什么样的一个大概来，就在这个上头了。第一，好吧，我们一同念。第一，以巴弗是福音的传扬者；二，以巴弗是与保罗一同做仆人；三，以巴弗是基督忠心的执事；四，以巴弗是圣徒的代祷者；五，以巴弗是多受劳碌痛苦的侍奉者。第一个点就是点出来这位以巴弗，福音是他的第一要务。在他的这个日子里头，福音就是他的生活，传扬福音是他的生活，以至于历史告诉我们好几处教会是他建立的。那么第二，说以巴弗是与保罗一同做仆人，这个话是使徒保罗说的。以巴弗他从来没有说我和这个最大的使徒是一同做基督仆人的。保罗在这里推荐这位弟兄，他是和我一同做仆人的。今天我们若是在属灵的事上有一些的恩赐，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有一些的发展，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骄傲起来。今天很多的人用仆人这个字形容我们在神手里的用度，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存心又不一样。今天有许多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也自称是神的仆人，但是你一看见你就觉得他不像是仆人，他像是首领。你不觉得他像是仆人，你觉得他是做官的。好多时候我在圣经上有这些传道的 channel，我一看这个传道的人这个西装革履，手上还有几个钻戒，胸前还有红手巾，非常的亮丽，我心里就嘀咕骗子。但是他对外一定要宣称我是神的仆人有一种神的仆人他的圣经真理好，他的带领方法好他的手下3000-5000，你就看见他每一次一出来，四周围群众一大堆，你一看见他讲话，你就觉得这个讲话里面没有仆人的语气。但是以巴弗他在这里真真实实的摆出了一个仆人的样子来。我们知道以巴弗在哥罗西他是教会的带领者，他的带领是为圣徒祷告，是与圣徒交通。他虽然向着神有他的认识，虽然向主的话有他的看见，但是他一点不敢骄傲，他一点不敢自以为是。所以在当年，当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发生了问题，就是有许多歪曲真理的思想进了教会，有许多的哲学鱼目混珠，叫弟兄姊妹们对真理的认识被歪曲了。在那个时候，以巴弗他做一件事，他要寻求使徒保罗的交通。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圣灵给他感觉，你不要在那里觉得你很行，你要去找老练的找使徒保罗有交通。这样他就到了罗马去。同时在以弗所教会里，不光是有这些外面的难处，还有像腓利门这个家庭的问题。我相信以巴弗也把这个家庭的难处带去跟使徒保罗交通，以至于使徒保罗他同时，这个历史告诉我们，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 而且都是托啊，同样的人就是忒基古和阿尼西姆两个人从罗马带到哥罗西去的。那么这一个关键的人物，叫保罗能够写这两封书信的关键人物，就是以巴弗。啊，这个以巴弗他有这样的感动，他觉得必须借着与使徒保罗的交通来解决哥罗西教会外面的难处，也借着与使徒保罗的交通解决圣徒当中彼此的一些问题。使徒保罗对以巴弗有认识，所以他在那里说他是与我一同做仆人的。做仆人的意思就是与我一同劳苦，为着什么劳苦？为了主耶稣基督劳苦。然后下面就说以巴弗是基督忠心的执事。这里的执事不是我们常讲这个教会有长老有执事啊，那个执事是指着一些外面的事物啊，用英文啊这是 deacon。 这里的执事是指着什么呢？啊，这里的执事啊，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劳苦的服侍者。这个执事就是神有他心意中的工作要托付给你，那个执行的人就叫做执事。这个执事就是 minister。 那么这一个人他这样的劳苦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热心，不是出于他自己人为的认识，是出于神的托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以巴弗是基督忠心的执事。这个以巴弗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但是圣灵不叫他显扬，圣灵叫他默默的服侍，圣灵叫他跟从使徒保罗。啊，我们感谢主。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中有一段保罗在那里说，就是第一哥洛西第一章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你看见没有，保罗啊，他在那里告诉我们哥洛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从以巴弗学了。他没有细说学了什么，但是学了。但是虽然从以巴弗学了，以巴弗没有非常的趾高气昂，他非常的谦卑，他凡事要请教使徒保罗。所以啊，这一个是基督忠心的执事。这个执事在希腊文有一个意思就是仆仆风尘之中，在这个烈日之下，在风沙之中来回奔波劳苦，这一个是执事的意思。那么然后下面就说以巴弗是圣徒的代祷者。我们刚才读到第四章的话，就说这个以巴弗他是为着众圣徒接力的祈求我们查考希腊文，这个接力的意思就是奋斗到底。多少时候我们为圣徒的祷告好像是轻描淡写，好像是蜻蜓点水，好像是应付一件差事，但是以巴弗面对哥罗西教会许多的难处，外面的难处，里面的难处，圣徒个人的难处，教会全体的难处，教会的方向，教会的前途，他跪在神的面前，他竭力的祈求，他一点不是为着自己，他竭力祈求，他是为着众圣徒奋斗到底的一位。这个是使徒保罗可以为他做见证的。然后下面说以巴弗是多受劳碌痛苦的侍奉者。所有服侍主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唱的诗歌，一生走窄路，唯有一生走窄路能使我们的主心满意足。我们看见国度的见证人，从我们亲爱加深弟兄给我们介绍到今天的第八位，这八个人都有一个特质，他们愿意一生走窄路，他们愿意一生更爱主。在这里说以巴弗是多受劳碌痛苦的侍奉者。我们看到腓利门这个二十三节，这里说他是为耶稣基督，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这位以巴弗他到了罗马，你以为他是观光吗？不是， 他你以为他是啊这个拿一点时间出去游山玩水吗？不是，很显然他时时的与使徒保罗有接触，有交通，在一起祷告，关心远在亚细亚的众教会啊，他在那里甘愿与使徒保罗一同坐监。历史告诉我们，保罗那一次在罗马的坐监不是真正的关到监牢里头，他是被软禁，就是允许保罗可以自己租一个房子，也允许他每天可以会见他的客人，可以会见一些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或者是啊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啊慕道的朋友，准许保罗跟这些客人见面的时候可以谈论，但是他必须啊受软禁。我相信以巴弗去会见保罗的时候，他也就好像啊变成与保罗一同坐监的。保罗怎样没有像常人一般的自由，以巴弗也甘愿舍弃他该有的自由。这个就是在这里讲到以巴弗是与使徒保罗一同坐监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巴弗这几个特点，这几个人格特质。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圣灵实在给我们有感动，我们盼望这些人在我们的里头常常叫我们思想，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一往无前，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的忠心，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的劳苦，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的付出代价，这些人为什么肯为着众圣徒的好处天天的时时的不住的祷告祈求，竭力祈求啊！但愿主实在啊叫我们借着这些国度的见证人得益处。我们盼望以巴弗这一位可爱的弟兄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借着以巴弗再多加一个题，叫做以巴弗题啊，又是一个人物，他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因以巴弗和我们才讲过的哪一位国度的见证人人物有关呢？哦，上一周弟兄姊妹讲的安尼西姆啊，这个安尼西姆他逃到罗马，然后以巴弗也在罗马，以巴弗跟保罗交通，保罗写一封信就叫安尼西姆跟推基古一起带到哥罗西去给他的主人啊，你看啊太美妙，都在神主宰的权柄里头。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虽然外面没有啊什么可以显扬的，但是我们里头愿意谦谦卑卑忠忠心心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做一个国度的见证人。好，今天早间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好再把我们刚才所唱的副歌唱一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四句话，弟兄姊妹，你上班的途中，下班的途中，在车上都可以来唱，叫我们的里面恢复对主耶稣基督的爱。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主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
弟兄们，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扶持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
姊妹们，
求主天天扶持我。